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师父新经文，找回同修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28日。师父连续发表两篇经文，我们组同修读后非常震撼，感到修炼太严肃了。师父为了度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圆满，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还有更多师父为我们做了没说的，我们怎么感恩都表达不了心情之万一。我们都欠师父的，唯有兑现誓约。师父在《大法修炼是严肃的》经文中说，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。我们还认识到有些不修了的昔日同修，得赶快让他们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让他们赶快回归大法，兑现他们用生命签的誓约。师父宏大慈悲，把不修了违反誓约的严重后果讲了出来。我们有责任把这个天机传达给昔日同修，这也是助师正法。我们认为师父讲了这个法，就是已经是给这部分昔日同修铺就了回归大法的路了。我们就是去跑跑腿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事实证明正是这样。有一个老年学员已经放弃修炼三四年了，师父新经文发表后三天，他晚上睡觉似睡非睡中，清清楚楚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你得学法，你得学法，连说了好几遍。他以为谁在跟前跟他说话，睁眼一看没人呢。他当时也没想到是师父在点化他，接着睡了。过了几天，一个大法弟子找到他，把师父的两篇新经文读给他听。听完后他恍然大悟，似睡非睡中原来是师父叫自己得学法啊。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要从先修炼大法，他马上找同修要了点播机，听师父讲法和练功。这个老学员还有个妯娌，也是个放弃修炼几年的老学员。这个从先修炼的老学员第二天就去找他妯娌，跟他大体讲了师父新经文的内容，他妯娌也同意从先修炼。村里还有一个放弃修炼的，妯娌俩去找到他，他也愿意重新修炼。现在三个老太太一起学法练功。还有一个昔日同修，迫害发生后坚持修炼，传递资料，还是村里的协调人，做了不少救度众生的事。因看到一个他认为修得不错的同修离世，再加上他自己的父亲念九字真言也离世了，还有他自己修炼方面的原因，对大法产生了怀疑，不修了。同修找到他，把师父新经文传给他，他还表示不修大法了，心里不好受，答应回家看师父经文。现在我们小组同修做三件事，并积极寻找昔日同修，效果也不错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学师父的法，体悟衡量标准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青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。生活中我有个习惯，经常在思想里回忆某些成功的好事，比如儿子如何优秀，某件事别人如何羡慕我等等，沾沾自喜。为什么经常回忆这些呢？查找一下这颗心，自己在协党政府机关里工作了一辈子，虽然学历算高的，由于处事原则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，所以在单位里毫无地位，甚至受到歧视。而儿子的一切令所有的人羡慕，这也是在人群中自己唯一感到自豪的地方。所以常常通过回忆这些优势来让自己感受到被别人认可。为什么求别人的认可？因为衡量标准落在了常人的标准上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了。常人说这件事情对，你就按照这个去做，那可不行。常人说好并不一定是好，常人说坏也不一定是坏。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，一个人做坏事，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，他都不相信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就得用宇宙特性去衡量，才能辨别出什么是真正的好和真正的坏。常人以成败论英雄，以不择手段获取为本事，而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在心里却一直在寻求常人的认可，这不是错了吗？也正是这颗心，使自己在行为上不自觉地去讨好别人，在内心里反复显示自己的优势。显示与讨好，其根本原因是执着于常人的认可。自走入大法修炼起，师父已经重新安排了我的人生之路。我是大法徒，本着师父的这部法，在十恶毒世逆流而上，助师正法，是这个宇宙中最幸运、最伟大的生命，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。大法徒才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，在常人中应该是不卑不亢的，怎么能去求常人的认可呢？怎么能把常人的评价看得那么重呢？由于没有用法作为衡量标准，没有摆正自己在常人中的位置，使自己救众生的效果极差。由于在常人中缺乏应有的信心，直接导致周围的人对我的歧视，也就使他们无法得救。写到这，我心里一惊。长期以来，总觉得自己周围都是协党工作人员，中毒太深，无法得救，其实是有自己修炼的因素啊。层次有限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身边的人都是在帮自己。作者：山东大法弟子一粒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日。我公爹修大法才半年，邪党的迫害就开始了，他就不敢学了，并把转法轮书上交给邪党人员。四年后，当地县610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名额层层分配， 最后，村镇协党人员把一个名额给了我公爹，理由是他是党员。公爹当时住在我小姑子村找人治病，可协党人员不由分说把他拉到洗脑班，迫害了20多天，公爹才在家人托关系下回了家。从此公爹不让家人提法轮功，他来我家，我放师父讲法，他就关上门。公爹放弃修炼不久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一楼的通向前方的一个门厅站着，丈夫和小姑子在里屋的一个房间里。我看到公爹从一座看不到顶的大山上，头朝下斜着身子滑到山底部。我立即跑过去把公爹扶起来，搀扶他回家了。梦醒后，我明白是师父点悟，公爹来源的层次不低，师父赋予我唤醒公爹的责任。可这么多年，无论我怎么跟他讲大法真相，我公爹都抵触不听，无奈之下，我想，也许是我的慈悲心不够，修自己吧，我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。农历2023年8月中旬，公爹被查出患肠癌，我又想到了那个梦，我想，也许这是师父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当时我丈夫开始修炼才3个月，转法轮他读了约有6遍左右。但他的思想很不稳，说的做的大都还是一个常人的言行。我就从我学了大法后的改变跟公爹平和地交流了一次，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，劝他和我丈夫一块儿学法练功，可他说他什么也不想了。我说，学法需要自己愿意，如果你不愿意，那就诚心念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他勉强点了点头。我又提到他曾在洗脑班签的诽谤大法的五书，我说，这样的事我们做了就造了业，这样对自己不好，我帮你在明慧网上声明作废吧。他点了点头。于是吃饭时我就放明慧广播绝处逢生，平时我就放师父讲法，心想公爹不愿学法，这样他也能被动的听，能清理他身上的邪恶因素。我也在每次发正念后再次加持发正念，清理干扰公爹和丈夫得法的邪恶因素。可不管我怎样用心，我只要一放师父讲法或其他大法真相内容，公爹就赶紧关上房间的门，在屋里看邪党的电视节目。我想怎么办，他不听，那我换成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吧。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也有能量，会抑制不正的因素。2023年9月18日这天，吃饭时我开始播放大法歌曲，饭后我继续放着歌曲，小音箱放在门厅的冰箱上。这时公爹关着门，在房间里大声放着邪党电视节目内容，而丈夫就在另一个房间用手机听常人歌曲娱乐内容，声音也很大，简直好像正邪大战。我心里有点烦躁，也思考为什么公爹不愿意接受大法呢。晚上7点到7点30分，我发了半个点的正念后，叫丈夫跟我练功然后学法。学法前他说他身体某个部位怎么难受，我说你学法比较专心，练功也到位，就是不主动。如果他打断了我的话说，你说的不一定对，你不要指导我，像个老师似的。我们学法只学了17页，丈夫就说停下吧，他心情不好。然后他就说了一些对法不理解的话，并说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学的原因。我说你这是被干扰了，但马上我也意识到我该提高了，我不再接丈夫的话，静心练第5套功法。丈夫不练这套功法，我在心里提醒自己，稳住心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，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。晚10点30分左右，我练完第5套功法之后，坐在桌前向内找自己，肯定我这出问题了， 我悟在哪儿？有求。突然在脑中想到这个词，于是我翻开转法轮，翻到有所求的问题那一章，静静地读，法触动了我。我想着，我为什么希望丈夫学法，知道大法超常，学的人会无病一身轻，这其中因为有对丈夫的情，也是求常人的安逸。为什么希望公爹学，他得了绝症，知道放下心学就会好。当然从法理也明白，生命都是为法来的，最低是让他们认可大法，还是求治病，求他生命得救。缘分是师父告诉我，丈夫公爹如何要看他们的缘分怎样了。我该拥有的心态是放下无为。其实师父已经借我丈夫的嘴点悟过我，丈夫说，对爹，只要尽人事，听天命就行了。2023年9月19日早上起床后，我脑中想起师父在红银道中的法，很触动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点悟我。平日里，我每当看到、听到丈夫、公爹他们在看手机里或电视中的邪党内容时，我心里就难受。我不希望他们受毒害太深，不清醒。师父的法使我能从中跳出来了，他们再大声播放邪党节目时，那声音就搅动不了我的心，我的心变得祥和起来。我下地打开了小音箱，放着普渡济世的大法音乐，边听边擦地。早饭间和早饭后，我仍然放着大法音乐，公爹没有把门关上。现在我也悟到，是师父赐给每一个大法弟子相应的能力，赋予大法弟子不同的责任和使命，又根据大法弟子的不同执着，在你践行使命的过程中安排相应的人和事，做你的镜子，暴露你的人心和执着，这样你身边遇到的人和事就在帮助成就着大法弟子。当然也有旧势力的干扰，师父将计就计利用了他。同理，同修在正实法救度众生整体的配合过程中，自己碰到的、遇到的也没有偶然的，有为正实法需要你帮助的，像是在病业或其他磨难中需要你帮助的同修，为救人需要沟通形成整体，安排你去做的，师父都会根据赐给你的能力和使命安排你一定的机会。过程中通过遇到的磨难，对方的人心表现触动你，甚至让你剜心透骨的疼，目的叫你悟道提高，一切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。感恩师尊。心性层次有限，所悟如有偏颇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迫害中我家九人走进大法修炼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8日。我是1999年迫害发生后得法的，当时快50岁了，是一个山村妇女，我和老伴儿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在那个年代，在农村要把四个儿女哺育成人是很艰难的，其中的艰辛艰苦真是无法说。一、得法。2000年的某一天，在外做上门工的二儿子媳妇对我和老伴说，他们在某法轮功学员家做工时看到了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儿子一直看到深夜，如获至宝， 知道了这是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，是他梦寐以求的，他们决心要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路。老伴儿一听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那时正是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迫害最严酷的时期，各种谎言、诽谤、栽赃、陷害的宣传打压，让人感到如临大敌，噤若寒蝉。这个傻小子不是把自己往枪口上送吗？坚决不能让他们学练。可是老伴儿使尽了全身的解数，用尽了各种办法，也没能阻止得了。而我却暗地里支持他们练。我想人都能按真善忍这三个字做人多好呀，这人际关系不就变好了吗？这社会不就安稳了吗？这道德不就回升了吗？我就这么想的，就这一念，师父把我的天幕打开了。我在自家屋顶上的草坪上学着儿子的样子坐着时，看到了一尊大佛坐在莲花上，由远而近地飘过来，非常慈祥地看着我，周边还有许多转动的白光圈圈。当时我思想都空了，只知道快乐、高兴，整个人都非常兴奋、轻松、幸福。后来我把这神奇殊胜景象与儿子说了，儿子把师父转法轮书中的照片给我看了，我才知道那尊大佛就是法轮功师父，转动的白光圈圈就是法轮。从此我得法了。相继我老伴儿、女儿及孙子辈也有几人跟着走了进来，我们一家有九个人得法修炼了。二、学法。得法后，我把自己当修炼人，学法、练功、修心都抓得很紧。23年来，无论是严寒酷暑、冰天雪地，我都坚持晨练，有时是集体练，有时是个人练，从未间断过。我学法就比较难一些，以前只读了一学期的书，大字不认识几个，长期在田间劳作，围着锅台转，仅认识的几个字又还给老师了，等于是个文盲。开始时主要是听法，我们家集体学法时，我拿着书学认字，慢慢的我能自己看书了，慢慢的也能读书了，只是反应比较慢，一下午都读不完一讲，但我不气馁，坚持着。修心方面我更不敢放松，遇到问题找自己，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弟子。三、正实法。那时我们把这千古难逢的机缘看得极其珍贵，都很精进，很珍惜与师父与大法的这份圣缘，同时也认识到了要维护法，对这场无理的迫害、对邪恶的打压迫害不能听之任之，也都想到政府机关那里去澄清事实真相，为师父为大法鸣冤叫屈。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孙女克服了重重阻力，都陆续去了，我也想去。那时我们家很穷，穷得没有路费，一个农村妇女怎么去呢？我没有多想，我从家里走出门，准备去借钱上北京。翻过一座山，我看到了满天的法轮，好壮观，好壮观。我想是师父鼓励我去北京，让我又一次看到了这么神奇殊胜的景象。这两次神奇的经历都激励我精进实修，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，激励我们家共有七人去了北京正实法。四、接待流离失所的同修。我们家住的比较偏僻，在深山里，单家独户。由于我们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，口碑很好，周边的邻居与我们相处得很融洽，知道我们家的人都是好人，他们看到我们家来了陌生人，只当没看见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平安地接待了十几个同修，其中有流离失所的同修，也有过病业关的同修，也有过其他关的同修。有的同修在我家住了一年多， 有的住了几个月，有的住了十几天。我们集体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切磋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在邪恶干扰时，我们正念正行，解体迫害。我们给他们做饭，生活上给予方便。等同修状态调整好后才离开，重新回到了正法进程中去。一位老年同修被迫害得流离失所，我们让他住在我家。一天，镇610等五六人来到我家，想劫持老伴儿到镇上洗脑班。当时老伴儿不在家，我见状就高声地说，按真善忍做好人还有错吗？你们怎么不去抓坏人，抓那些杀人放火的、偷盗抢劫的？他们看到墙上贴的真善忍条幅准备撕。我心里想着师父在红营二怕杀中说的念一正恶就垮的法，制止他们，不让他们造业。同修在楼上听到了，赶忙立掌发正念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他们悻悻地走了，化解了一场磨难。五，解体迫害。一年后的某天，我没在家，老伴儿在田里干活，镇610等五六人又到我家来，又想劫持老伴儿到镇上洗脑班。老伴儿不配合，与他们僵持着，惊动了村民，他们赶忙过来说，你们看他多好，他帮村里的困难户干活，他是个好人，你们要他学什么学，不去。他们一看村民多了，怕引起民愤，又悻悻地走了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又一次解体了迫害。我们自己做真相资料，自己骑摩托车去发，儿子骑车，后面坐两个人，或者是我和老伴，或者是儿媳和女儿，一晚下来能发几百份。我们跑遍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乡村村，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，每次都很顺利。有一次，老伴儿在送资料时，被受邪党谎言毒害的人追赶，儿子正念很足，自己骑车到那人跟前说，我们是送大法福音的，是为众生好的，你们不要造业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将那人镇住了，然后他们平安离开。我们也与同修配合去发真相资料，法轮在前方引路，同修们背上资料步行几十里山路，有时到家时天都亮了。放一份资料或贴一张不干胶，都能看到闪光。农村的狗很多，跟着我们跑也叫不出声来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掉到两三米深的坑里，下面有水，等我们把他扯上来时一看，不仅没伤着，就连鞋、衣服都没湿，真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。从我得法不久，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没有怕心。开始时是给亲朋好友讲，给街坊邻居讲，请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等等。从2004年以后，我就利用卖菜、上街、走亲访友的机会，给世人讲三退，劝他们退出党团队，天要灭中共，不与他为伍，抹去寿印保平安。六，师父帮我净化身体。修炼前，我经常性的头痛，痛得打滚，腰痛、脚痛，痛得走不了路。晚上睡觉，像有个人扯着我的脚，眼泪汪汪，痛得很厉害。得法修炼两个月后，不知不觉的就好了，从此后再没痛过。70岁了，还可以种田、种菜、卖菜、做饭、做家务，做事不累，很利索。去年我的一个侄媳妇患头痛病死了，我只在一念中想了她一下，当晚我就头痛的在床上打滚。不修炼的儿子们要送我去医院，我不去，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如果是我的业力，我承受，欠债要还，要吃苦，只是要让我承受得住。 如果是旧势力的迫害，我不承认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一边听师父的讲法，一边默念九字真言，并向内找到了。想侄媳妇的那一念不正，是怕心招的鬼上门，立即解体。到下半夜我就睡着了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痛了，谢谢师父。2015年的某一天，我出去发资料，坐在侄子没有扶手的三轮车上，由于山路路况不好，我被从车里摔出去了。侄子吓坏了，以为我摔死了，扶我起来一看，右手腕摔的骨头都插到手掌上去了。大儿子赶快把我送到了医院，医院要求住院治疗。我把自己当修炼人，对儿子说，有师父保护，没事的。儿子也相信大法，又孝顺，就把我送回了家。回家后，看到二儿子家盖房缺人手，我连绷带都没打，悬着右手就帮儿子煮饭做杂事，把他当作是师父帮我清理身体，没事的。不到一个月就恢复如初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连痛都不怎么痛，感恩师父。23年来，修炼路上走得平稳时，都是能用法的标准来对照，都是在维护、宣传、弘扬、同化大法，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。磨难中走不过来时，都是不能用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放不下自己，保护自我，维护自我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。今后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去掉执着，去掉人心，改变观念，精进实修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细没学好法的原因及表现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3号。师父的很多经文都在强调要学好法，我理解大法弟子只有学好法才能完成好使命。师父谈到一些不良现象，也指出是由于没学好法所致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讲，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，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，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，一定是重视学法的。修炼20多年，我体会到要长期保障学好法绝非易事，有很多因素在阻碍着我们学好法。一、阻碍学好法的因素。我认识到干事心是阻碍学好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迫害开始时，我是当地较早走出去讲真相的大法弟子，但是带着对邪党的不满、义愤填膺、慷慨激昂等情绪，很多同修还夸我做得好，自己也感觉不错。然而有一位同修指出，我只是在做事而不是在修炼，原因是我和我妈长期激烈争吵。那时我还觉得争吵是小事，没意识到是修心的大事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，我成天都静不下来，学法很少，练功更少。我妈是常人，说她感觉我不是在修炼，而是搞政治，因为都没见我练功。那时我不仅和我妈争吵，与任何人都是一言不合就呛，被争斗、怨恨等情绪强烈带动。后来的很多年， 被干事心带动的时候很多。就说近期吧，我写了不少文章投稿到大法网站，但是写着写着却出现干事心，想要多写快写，本该学法练功的时间也静不下来，思路不断，写得停不下来。有时候赶着写，很多天都没怎么学法练功。其实这时是被情控制的，随着情绪走，随心所欲，其实是顺应了魔性，而不是理性安排时间。在写一篇长文的过程中，几次感觉头部突然发胀，但仍没重视学法练功。前一阵自己的文章很少发表，自己还纳闷，觉得内容没啥问题啊。后来意识到了问题，表面看写文章是正实法，但如果忽视了学法练功，其实路已经走偏了，继续下去不堪设想。文章发表也不代表提升了，三件事都做好才行，尤其要把学好法放在首位，在此基础上做事。我体会到干事心的背后有很多强烈的人心和人情喜好心，比如成就感，觉得自己付出了，有功劳了，背后是自我和贪天之功，还有走捷径的心。思想业也是干扰学法的重要因素。我发现当我读同修文章时没有阻碍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一两个小时，但学法练功就不时有阻碍，忙时没时间学，即使不忙的时候也更容易把时间用在其他地方，而不容易用来多学法。我看到一些同修文章提到，他们学法入心，学得很投入忘我，学得有种精进要旨融于法中，说的融于法中的感觉。我就很羡慕，自己很少有这种心态。为什么我会在学法练功上有阻碍，而在读交流上没有阻碍呢？个人认为，学法练功可以直接清理思想里的坏物质，因此执着心与思想业会拼命阻碍。坚持学法需要抵制思想业的干扰。虽然读文章也能带来启发，对自己帮助很大，但与学法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做事代替不了学法，读交流也代替不了学法。自己曾被同修文章感动和激励，以为通过读交流认识提高就行了。后来意识到，没学好法，思想里的坏物质消不掉，心性提高不了，也无法长功，不是修炼。当然，多读交流文章对提高也非常重要，任何极端都不能走，但不能本末倒置。还有一个阻碍学法的因素是无神论思维，更重视看得见的事情以及成绩等，而忽视了无法被看见成绩的学法，背后也有信师信法不足的问题。我理解到，学好法才能改变我们的本质，去掉魔性，转变为佛性。带着人心做事是达不到标准的，反而是按照旧势力安排的一丝一念在运转，起到种种负面作用，甚至会因为事情做多做大而膨胀，甚至走向反面。二，没学好法的表现。个人认识到，没学好法的表现包括学法的量不够，学法时心不静，完成任务似的，学法时没有百分之百相信法，不会用法理指导修炼，就像有同修提到的学用两层皮。举个学法时没有真正相信法的例子，最近读《转法轮》第一讲里的一句法，还有许多佛家大法在民间流传着，历代单传着。我意识到，过去读这句法时没当真，感觉历代单传似乎是神话故事里的，有点悬。当读到《转法轮》第二讲里的一句法， 我们经过了多少代的人，经过了一个极其久远的年代，讲出来的数字都很吓人的。这样一个久远年代形成的东西，你花几十元钱就买个法轮。我发现，同样的，我过去读这句法也是没当真。但师父告诉了我们，这是经过了极其久远的很多代人才形成的。师父说的是我们应该百分百相信的真相。现在发现，对每一句法是不是抱着百分百相信的心去读，效果很不同。真信才能学法得法。引自《红岩实修》。得法后的很多年，自己连学法的量都保证不了，练功更少，无法静下心来练功。后来一些年，学法和练功的量虽然保证了，却没有一颗虔诚纯净的心，书一放下就变成常人了。最近这几年，学法渐渐能看到法理了，也能感觉到心性在一点点提升。法学得好的同修，对师对法有着虔诚的心，待人常怀谦卑，凡事相信师父在看护，也能从法中得到具体点悟，在法上看问题，理智而冷静。相比下，法没学好的同修，凡事容易强调人中的方法、能力等，用人心看待人和事。三，没学好法的教训。一个中年同修曾说，他学法总感觉学的是同样的内容，总感觉都知道了，没耐心读。他说自己爱生气，不是骂先生就是骂孩子。他做讲真相的事很投入，前些年突然离世。还有一个老年同修，很容易与人争吵，脸色不好。他还提到色欲思想业很强，他说自己总想冲出去干事，一学法就闹心，后来病也离世。还有一位老年同修，每天学三讲法，三件事从不落，但不会向内找，学法像完成任务，心性经常守不住，后来病也离世。我体会到，学好法不光看形式，学法时的心态也非常重要。自己在修炼中有很多教训，根子都是因为没有学好法，各种人心太重。在很多年中，我学法看不到法理，别人惹自己生气时，也知道别人是给自己得，但怒火就是无法控制。后来认识到，真正学好法后，法力才能展现。没学好法时，虽然也能想得起来一些法理，但是力量不够。而人心的背后是旧势力，根本上只有依靠法力才能破人心。自己生气发火的问题持续了20年，家人、同事、同修，无论谁惹我不顺心了，就火冒三丈。安排的事也会不时因突发的生气而取消。我生气的程度还比较剧烈，和家人争吵经常持续几个小时，事后还一两天情绪缓不过来，既因没守住心性而沮丧，又为对方的表现而不高兴。在项目中也是争斗心很强，而且内心是一堆的看谁好谁不好的人念，把项目变成证实自我的资本了，心性没有提高，反而在下滑。近几年才做到基本不发火了。有的同修得法后，很快就归正了发火的问题，而自己却用了20年。这就是没学好法的教训。现在回头看看，曾经动不动就怒气冲天的自己，感觉真是不可理喻。现在不发火了，但还有其他的不够理性的情绪化表现。比如思想容易偏激，目的心强，负面思维多。面对心性问题，自己习惯于通过读交流、切磋、深度思考等方式来试图解决， 却没有足够重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好法。明慧编辑部的近期文章《新经文能不能在常人中发》里提到，在经文发放的问题上，我们大陆同修不仅要听凭师父的安排，还需要在提高心性、悟性，不是猜度和妄断的过程中，从法中得到智慧和启示，静下心来向法中求，才能一点一滴的悟道。我悟道，面对所有问题和观难，真修弟子都应该静下心来向法中求，这才是根本。每日要带着虔诚的心学法，从中领悟师父的教诲和恩赐，用法来重塑自己，不然修炼就如纸上谈兵。四，被情带动。我认识到，没学好法就会被情带动，遇事用人情、情绪、感受等来感性认识，而学好法才能去掉情，转为慈悲。不论是干事心还是生气发火等各种人心，背后都是情，也许就对应着另外空间的情魔烂鬼。当自己学法差，看不到法理时，曾多年被强烈的情带动，比如生气发火、爱恨等，后来学法好了一些，能看到很多法理了，强烈的情就少了，但还是有很多情的物质在干扰，比如喜欢做什么，不喜欢做什么，做事忽冷忽热，没常性，急躁，安排时间也随心所欲，而缺乏理性的自律。我认识到自己需要进一步多学法，学好法，才能把情转变为理智和慈悲。五，静心学法的收获。自己曾经读法时心态浮夸，连表面意思都似是而非的，还觉得自己顺其自然，没抠字眼，其实是在另一个极端上。还有用人心理解法，觉得一些内容是关于另外空间，和提高心性关系不大，却不知道法的玄妙。渐渐学会静心学法后，收获很大，兼具两利。有一次带孩子学法，因为孩子不认真读而生气，怒火冲天，孩子也和我生气，彼此较劲儿。当时正好读到《转法轮》这一句，这两股力合在一起，那也是来取命的，一下就被点明白了，火立刻就消了，马上和孩子分享，孩子也感觉神奇。我曾经看一个同修很不顺眼，看对方发的任何交流都反感，好像触及到自己哪似的，经常和对方呛。学转法轮时一下读到，气功在社会上普及的时间很短，有许多人抱着一种固执的观念，老是不承认它，诽谤它，排斥它，也不知道他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，他就这么讨厌气功，好像与他有什么相干似的，一提气功就说是违心的。气功是科学，是更高的科学，只是那种人的观念太固执，知识太狭窄造成的。然后我明白了，我看不惯对方，是因为自己的观念固执，知识狭窄，用自己的观念去评判对方了，然后一下就释然了。后来我体会到，静下心来学法时，法真的会点给自己当下应该明白的具体法理，能够指导过关，提高心性。从师父讲的法中，我理解到，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，自会有智慧指导我们。如果感觉每次读的是同样的内容，那说明根本没有静心学法，对法没有虔诚恭敬的心，那法也不会显。有个实修较好的同修曾在交流中说，每当我难大的时候，就不停告诫自己，我过不去， 可是法会带我过去，师父一定带我过去，不停地学法，把自己交给法，即使人眼看不到希望，也一定抓住法，不要放手。六，结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，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，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。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，也得天天静心学法，要实实在在的修。师父在二十几年的各地讲法中，几乎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要学好法。分享一点体会供同学们参考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提醒没发表严正声明的同修，给三位同修提个醒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号。8月10号，我看到了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，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张秀珍遭2年冤狱折磨。作者在文中自述被迫害经历，在最后写道，在出狱路上，我向迫害法轮功的狱警说，我严正声明，在监狱所说所写不符合大法的言行是全部作废，因为那不是我本愿写的，是强制逼迫下写的。看到这里，我想到，既然同修有勇气在网上曝光自己向警察说的这句话，为什么不另外专门在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呢？这应该是他出狱后首先毫无顾忌就应该做的事啊。因为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才真正有效啊。由此我想到了三妹，你也有相同的经历，我一直心里很不安，很担心你的未来。因为我天天上明慧网看文章，看到网上经常报道一些同修因为多次被迫害，在被迫害中因承受不住酷刑折磨而迫不得已签了三书或五书，开始几次回家后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后来被迫害回来后就不好意思写严正声明了，怕被同修瞧不起，怕丢面子，怕被耻笑，甚至隐瞒不说，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。有的在离世前才说出自己在黑窝里签了保证书，没有写严正声明作废。修炼可是极其严肃的，旧势力也虎视眈眈啊。我认识的一位老年同修在一次被迫害放出来时，也自言自语地对身边的警察说，他写的三书五书和嘴说的一切作废。后来这位老年同修又遭到几次骚扰迫害，最后被严重的病业拖走肉身。网上也有同修说出了类似的例子。三妹，你一定要清醒啊，你嘴巴说作废就作废了吗？给邪恶的保证书可是白纸黑字啊。你要放下面子心，不要怕被同修瞧不起，不要怕被同修耻笑，必须上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才有效，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否定旧势力干扰与迫害。修炼是绝不能含糊的。师父在《红银二理智醒觉》中说，少息自省天正念，明息不足再精进。希望你能吸取几次的深刻教训，重新修好自己，放下自我，多严格要求自己，加强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清除干扰，做事要理智，不要走极端，脚踏实地地做好三件事。正法时间所剩不多了，希望你我都能走正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写出此文并无指责之意，只是给同修提个醒。其实三昧的例子不是个案，很多被迫害同修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也是给大家提个醒。层次所限， 如有不足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